各位屏幕前的投资者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来到帆达基金的直播间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宋彪彪。在直播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先和大家介绍今天的内容方向。咱们这一场将聚焦在对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紧密相关、实用性较强的三个话题上。第一部分，我们一起做一次轻松的投资者保护知识分享，把日常投资中容易遇到的风险、应当了解的权利、需要留意的行为边界和大家聊一聊。第二部分呢，我们想与大家共同探讨风险承受能力这件事。其实，在投资过程中，很多时候困扰我们的不是市场，而是我们对自身风险状态的认知，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市场变化，做出更理性的决策。第三部分呢，和大家分享一种通过分批投入来平滑市场的波动影响投资方式，基金定投，聊聊它的特点、优势，以及它更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。同时，也需要向大家说明，定投并不能消除市场风险或保证盈利，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类型同样重要。本次直播所有内容均为投资者保护公益教育知识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市场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，请大家理性收听，理性看待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，让我们在投资路上更安心、更从容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进入第一部分的环节，投资者保护普法，知晓权利，远离风险。首先进入第一部分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投资者保护听起来比较严肃，好像离日常投资比较远。其实恰恰相反，多了解一点投保知识，更像是给自己的投资多一份安全意识和行为提醒，帮助我们在面对各种信息时多一分冷静，少一分冲动。作为投资者，我们可以关注这几项基本权利。第一，知情权。我们在购买任何一款产品时，都可以尽量了解清楚资金的主要投向、产品的风险等级、可能存在的波动情况、相关费用情况等。机构也有义务按照法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与风险提示。如果有些内容我们暂时听不懂、看不明白，也可以多问、多了解，不必急于做出决定。第二呢，是自主选择权。投资是一件需要理性谨慎的事，买入、持有还是赎回，都应当基于我们的判断和实际需求。无论是买入、持有还是赎回，都应该基于自己的判断和需求。遇到一些比较急促的推销或者引导的，我们可以多一分冷静，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选择。第三呢，是依法求偿权。在资本市场中，监管机构一直致力于健全总投资者保护机制。如果因为相关主体违法违规行为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，目前也有投诉、调解、诉讼等各种正规途径可以依法维权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维权需要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，我们的合法权益是有制度层面的保障与支持的。第四呢，是信息安全权。在投资过程中，个人信息、账户信息、资金信息都非常重要，正规机构都会严格保护投资者信息安全。对于一些索要验证码、引导转账，而至非官方账户、要求下载不明 APP 等行为，我们可以提高警惕，谨慎保护个人信息与账户安全。这些行为建议大家都提高警惕。接下来和大家梳理一些市场上相对常见、需要我们留意的行为，从投资者保护角度给大家一些温和的提醒，供大家参考。第一呢，是关于收益承诺类宣传。在正规的基金、股票、理财产品等领域，监管要求充分揭示风险，不会对未来收益做出保证。如果遇到一些肯定的收益描述，我们可以多一分审慎，理性看待历史业绩与未来表现的区别。第二呢，是关于非正规渠道的荐股代单行为。市场上偶尔出现一些网络群、直播间所谓荐股代单等行为，这类行为往往信息不透明，风险不可控，也可能不符合监管要求。对于这类信息，建议大家保持谨慎，不轻易跟随操作。第三呢，是关于场外配资、杠杆类投资。杠杆类投资会明显放大波动，可能带来超出预期的损失。场外配资的相关活动也存在较大合规与资金风险，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，尽量选择适合自己、稳健可控的投资方式会更稳妥一些。关于陌生连接、非官方 APP 与私人转账进行投资操作，建议通过持牌机构的官方渠道、陌生连接、非官方应用、私人账户转账等方式，潜在风险相对较高。为了资金安全，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、透明、可查询的官方渠道。第五呢，是关于所谓内幕消息的内部消息。真正的未公开信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，也不允许用于交易。如果有人主动传递所谓内幕消息，往往真实性难以保证，还可能伴随较高风险。投资还是尽量基于公开、合规、透明的信息会更安心。第六呢，是关于片面宣传隐瞒风险的行为。有些宣传可能只展示较好的一面，较少提示风险。大家在了解产品时，可以主动问几句，多看一眼风险提示，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判断，更有利于自己保护自己。好的，第三呢，是遇到疑问或困扰，可以优先通过这些正规渠道。很多朋友在遇到提问时，可能会觉得不知道找谁。其实目前监管和行业已经为大家搭建了比较顺畅的渠道，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。第一是先与购买产品的持牌机构沟通，遇到疑问、不满或者需要解释的地方，优先联系官方客服或营业部，把情况清晰说明，保留好相关记录，很多问题可以在这一环节得到沟通与处理。第二，拨打证监会12386服务热线，这是全国统一的投资者服务热线，可咨询、可投诉、可反映相关问题，渠道正规、流程规范。当大家拿不准、说不清的时候，拨打官方热线会是比较稳妥的选择。第三呢，是借助调解与司法等机制。证券期货领域有专业的调解机制，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，可以提供比诉讼更灵活、相对更高效的解决方式。如果遇到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等群体性纠纷，目前也有示范判决、代表人诉讼等制度安排，为投资者提供专业的维权路径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维权过程可能需要时间和耐心，但相比过去，现在的制度支持已经更加完善。我想和大家说，投资者保护并不是等出现问题才发挥作用，更多时候它是一种事前的提醒，过程中的规范，遇到问题时的支撑。多了解一点，我们在做投资决策时就会更理性、更从容。第二部分呢，是投资者核心的前提，正确认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。普法之后，我们进入非常关键的一个话题，风险承受能力。在我和大量投资者交流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投资不舒服，拿不住，很焦虑，往往不是产品本身绝对好或不好，而是它的风险特征和我们自己的承受能力不太匹配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。一、投资前可以轻轻问自己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用来投资的钱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相对不急用的吗？我们常说闲钱投资并不是绝对化要求，而是一种更稳妥的思路。如果这笔钱在短期可能用于生活开支、房贷、教育、医疗、应急等，一旦市场出现波动，很可能被迫在不理想的时点赎回，用相对长期不用的资金去投资，心态往往会更从容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账户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，我能坦然接受吗？权益类资产本身就带有波动性，短期出现回撤是比较常见的情况，有的人可以接受一定幅度的波动，有的人稍微下跌就会影响情绪、休息和生活，没有哪种类型绝对更好，只有适合不适合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。第三个问题，我做这笔投资更贴近什么样的目标？是希望尽量稳健、少波动，还是可以接受一定波动，追求长期可能的增值？是短期配置，还是为了几年后的养老、子女教育等做准备？目标不同，适合的风险等级也有所不同，先想清楚目标，再选择对应的方式更合理。二、风险承受能力通常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客观看待。很多人以为风险承受就是胆子小，其实它更多的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。我们可以从几个温和的角度一起来看一看。一、年龄与投资周期。 一般来说，较年轻的朋友投资周期可以更长，对波动的包容相对更高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临近退休或资金使用时点，整体风格偏向稳健一些，也是很多人会选择的一种方式。二、收入状况与家庭负担。收入相对稳定，日常开支与负债压力较小的投资者，风险承受的空间会更宽裕一些。如果家庭负担较重，负债较高，现金流比较紧张，那么选择更保守、更稳健的配置，通常会更安心。三、投资经验与心态。如果刚开始接触投资，对波动不太适应，可以先从低风险产品入手，慢慢学习，慢慢感受。如果投资时间较长，理解市场周期，能够接受短期起伏，再考虑适度增加一些弹性品种，会更顺理成章。四、家庭责任与生活状态。需要承担较多家庭责任的投资者，往往更看重资金的安全性与稳定性。单身负担较轻的朋友，可选择空间会更大一些。没有统一标准，适合自己家庭状态的就是好的。这里我就特别温馨的提醒一句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并不是一个形式，它是机构帮助我们匹配适合产品的重要依据，也是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参考。认真诚实的对待测评，其实是在帮我们避开不适合自己的波动，守护自己的投资体验。三、这些常见的不匹配情况，或许我们可以尽量避免。结合日常观察，我和大家分享几种比较常见、容易带来不好的体验情况，大家可以当作参考，对照看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倾向。第一种，内心偏稳健，却选择了高波动产品。有些朋友其实更希望平稳增值，但听他人分享收益后，却选择了波动较大的产品。一旦市场调整，就容易焦虑，拿不住。我们更在意安稳，就不必勉强自己去承受超出舒适区的波动。第二种，短期内就要使用的资金投入了较高风险资产。这些资金半年、一年后就要用到，却投入了较高风险的产品。市场短期走势本身具有不确定性，很可能在需要用钱时，正好处于不太理想的赎回时点。短期资金优先考虑稳健品种，通常会更稳妥。第三种，过于集中投资，缺少缓冲空间。有些朋友喜欢把大部分资金集中在某一类资产、某一只产品上。这样一旦出现波动，账户感受会非常直接。适当分散，做好搭配，可以让整个组合的波动更平缓，持有体验也会更舒适。四、一分钟简单自测，你更贴近哪种风险类型？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温和、非官方、仅供参考的小自测，大家在心里感受一下即可。小幅波动就容易紧张，更希望本金相对安稳，偏跑种型。可以接受轻微波动，追求稳健为主，适度增值，这个是属于偏稳健型。能够接受一定波动，愿意长期持有，争取更好收益，这个属于平衡型。对波动有一定认知，能坚持较长期的投资周期，这个是属于偏进取型。这个自测没有对错，没有好坏，只是帮自己更了解自己，先看清自己属于哪一类，再去选择对应的投资方式。五、给大家几句温和又实用的风险告小忠告，尽量用短期内没有明确用途的资金参与投资。二、优先选择和自己风险感受相接近的产品，不勉强，不焦虑。三、不要把所有的资金集中在一处，适当分散更从容。四、了解产品时，先看风险，再看潜在收益。五、让自己睡得安稳，心态平和，往往比短期收益更重要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说一句心里话，投资是一场长跑，不是短跑冲刺。真正能让我们走得远、走得稳的，不是一时的收益高低，而是对风险的敬畏，对自己的了解。当我们把风险承受能力放在面前，投资这条路自然会越走越安心。第三部分呢，我们是聊一聊适合普通人的长期方式，基金定投的特点与优势。聊完了普法与风险承受能力，最后和大家分享一种很多普通投资者都比较容易坚持、相对温和的投资方式——基金定投。
请关注公众号“思维纪要社”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。
我不讲复杂理论，不做收益保证，只客观平和的和大家聊聊它的特点、逻辑、适用人群。一、基金定投，简单来说是什么？基金定投其实就是在固定时间以固定的金额自动投入的一种方式，比如每个月发工资以后， 自动投入一笔钱，不管市场短期是涨是跌，都坚持下去。它最大的特点不是一定能赚多少，而是用纪律帮我们减少情绪干扰，让投资更坚定，更易坚持。二、定投的几个特点。一、有助于强制储蓄，慢慢积累财富。对于很多上班族、年轻投资者来说，有时候不是不想投资，而是存不下钱。定投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，相当于先储备。二、淡化择时，市场短期走势很难判断，定投市场下跌时，同样金额可以买到更多份额，市场上涨时，持有资产会随之变化。长期坚持下来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滑成本，减少因为择时带来的困扰。三、纪律性投资，帮助克服情绪波动。定投不用每天盯盘，不用被短期消息影响，可以帮助我们用纪律对抗情绪，更容易拿得住，拿得久。三、关于定投，我必须坦诚和大家说几句。首先，定投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，也不保证一定盈利。其次，定投更适合长期视角，它不是短期赚钱的方式，更适合3年、5年甚至更长周期来看待。坚持的时间越长，越有可能发挥它的特点与优势。四、定投可能更适合这样的投资者，平时工作比较忙，没有时间研究市场盯盘的朋友，投资经验不算丰富，希望用简单方式参与的朋友，心态容易受波动影响的朋友。如果你符合这些情况，定投或许可以成为你比较省心、比较温和的一种选择。五、给定投新手的几句温和建议，尽量用长期闲钱定投，不影响日常生活。二、给自己设定较长的持有周期，不急于短期见效。三、市场下跌时不必过度恐慌，这也是积累份额的阶段。四、坚守纪律，不随意中断，也不盲目追高加仓。第四部分呢，是今天的总结部分。我们今天的直播也临近尾声了，我用三句非常温和的话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第一，多了解投保知识，多一份理性谨慎，知晓权利，远离风险，遇到问题通过正规渠道沟通解决，让投资更安心。第二，先认清自己再选择产品，尊重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，用闲钱投资，不勉强，不焦虑，稳字当头。第三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，长期坚持。最后再次温馨提示，本次直播为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公益投教内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，请大家理性投资，长期投资，依法维权，做成熟理性从容的投资者。好的，感谢大家的陪伴与信任，万达基金将持续做好投资者保护与投教服务，祝愿每一位朋友投资安心，生活顺心，行稳致远，长久安康。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